欢迎来到《浩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泳儿。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角月报》2021年9月号，题目是《从奥运奖牌数目看小国崛起》，撰文的是袁国雄。由于疫情关系，2020东京奥运延迟了一年，终于在重重困难之下顺利完成所有赛事，并在8月8日正式闭幕。虽然事前有很多日本人认为应该取消今届奥运，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举办，而有民调显示首相菅义伟的支持度亦因而大幅下跌，政治代价不少。若然抛开政治因素，今届奥运实在为全世界带来很多正面讯息，就是透过运动员的努力和汗水凝聚人心，为大家注入一些正能量。过去一段日子，由于疫情、天灾、政治，造成了很多伤害和撕裂。两个多星期的奥运会犹如久旱逢甘霖，让人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实在难得。今届奥运有趣的故事好多，现在不妨集中讲讲奖牌榜。对大部分人来讲，奖牌数目多少，焦点都是集中在自己支持的队伍。例如加拿大今届表现斐然，夺得24面奖牌，其中7面是金奖，可以说是历届奥运里面成绩最亮丽的一次。当中亦都有不少历史性的时刻，包括女子足球队在半决赛打败美国，然后在决赛里面扭转逆境，特别是最后以互射12码点球来到决定胜负，过程峰回路转，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之下夺金，令人振奋。除了支持自己心仪的队伍之外，很多人都会关注奖牌榜的排名。在今日中美角力的政治大环境下，哪个能够夺得奖牌榜的首位，自然是备受关注。如果以金牌数目来比较，中国一直都是排在第一位，直到奥运最后一日，仍然以一面金牌领先排名第二的美国队。不料美国凭女子排球和女子单车在最后一日连夺两面金牌，结果以一金之微反超中国。除了所谓大国之争，其实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小国的崛起。要在奥运会取得奖牌，必须要有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例如合适的训练场地、不同教练和整个专业团队的协助等等。能够提供这些外在条件的背后，必须有庞大的资源。若然没有国家或者是商业机构的大力支持，基本上是难以成事。所以一面奥运奖牌并不是单单个人努力那么简单，某程度上亦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这个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奥运奖牌都落在一小撮经济富裕的国家手中。难怪有人认为奥运奖牌只不过是富国玩意，其他贫穷落后国家就只能自在参与了。在今届东京奥运，这种富国玩意的说法似乎有很明显的改善。来自93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可以获得奖牌，夺金的亦都有65个国家，是奥运有史以来数目最多。 其中印度的表现亦都让人刮目相看。印度运动员在男子标枪夺金，最后以一金、二银、四铜共七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第48名。一些大家可能从来都未听过的国家可以首次成功踏上颁奖台，包括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 圣马力诺 San Marino 和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而菲律宾、百慕达和卡塔尔则首度取得奥运金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传统的田径和游泳项目都出现了不少来自较小国家的运动员，例如特立尼达 Trinidad 和多巴哥 Tobago 的男选手能够跻身男子200米决赛，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了很多不知名的小国亦都开始有能力在奥运会上争一席位，实在可喜可贺。未来世界可能不再是由几个超级大国所控制，会变得更多元，小国崛起是未来不可挡的趋势。以上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号《各月报》2021年9月号，题目是《从奥运奖牌数目看小国崛起》，撰文的是袁国雄。我是泳儿，多谢你对《号《各月报》聆听版的支持。